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按照教会所定的进度，今天我们要讲这一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前面的25节。这一段圣经挺长的，我们一起来读的话大概有好几分钟才能读完啊。对于圣经不太熟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啊，大概也记不住所有的内容。但愿在这段圣经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啊，其中的有一节经文啊，能够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第10节啊。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在今年教会的主日讲台的信息，我们希望呢是围绕合一这个主题。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合一啊是指的是许多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要不分党，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都说一样的话。合一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情形，却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那我最近在网上呢也是看视频啊，看到国内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文物收藏家叫马未都，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人。马先生呢，他是几十年啊都是从在街头捡漏开始啊，一直到参加国际各类的很大的这样的拍卖会啊，收集了地上的许多的宝贝，并且在北京、在上海啊的多个地方、多处呢，建立了私人的博物馆。那马先生是白手起家，把自己的事业啊做得很成功，因此啊，很多人都会找他要取经，问问马先生啊，到底怎么样创业啊才能够成功？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就对马未都先生说啊，他说：“马先生，我们有5个弟兄。”团结一致，想搞一个公司啊，将来上市，一定要把事情做成。那马先生就问他：“你认为你们是不是能够齐心协力吗？”这个年轻人啊，就回答说：“我们所有的人啊，都齐心协力。”那马先生就说啊：“你第一个假设的前提啊，就错了。如果你们5个人啊，认为自己能够齐心协力的把这个事情做好，那这前提是错的。今天啊，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做到所有人都齐心协力，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千万不要以为在你创业的路上，所有的人的想法都是一致的。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前提下，你去创业是非常危险的事。那马先生又说，正确的这个前提应该是，你认为你们5个人啊怎么样，国坏鬼胎，但依然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合作做事的时候，你不怕别人有不同的想法，怕的是怎么样，别人假装跟你有同样的想法。那你就要用制度、用智慧，让国坏鬼胎的一群人啊团结在一起往前冲。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你当然可以去创业。我不知道马未都先生是不是基督徒啊，但他显然在世界上啊还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把人的罪行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知道人们在追求地上的财宝的时候，因为有各自的私欲，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世上的人嘛，需要用规章制度来彼此的监督和约束，才能够合作共事。那如果我们追求的不是在地上的财宝，而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众人的这个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就有了可能。因此呢，我们所盼望的、所努力的应该是在基督里的合一。虽然合一是我们要讲的主题，但在哥林多前书这里啊，圣灵藉着使徒保罗向我们启示了许多方面的事情，不单单是合一而已。那趁这个年呢还新啊，愿弟兄姐妹能够耐着性子呢 跟我一同用受教的耳朵仔细的查一看一下这段圣经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哥林多前书它的全称是保罗达哥林多人书，顾名思义，这封书信是耶稣基督接着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然而啊，我们如果认为呢这封信只是写给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不是写给我们普渡人的信，那么我们无论啊花多少时间多少功夫去讲去读啊，都比归于枉然。那为什么呢？这封信如果只是写给哥林多人的信，或者说只是写给啊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的信，那么我们对这一个古代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文献呢加以研究，是为了得知识长见识啊，做参考。这样的话呢，我们不需要一字一句的较真的这样去听从啊。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不需要一字一句的去听从，去用在我们的教会，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但如果我们认为啊，这封信也是圣灵藉着使徒保罗写给我们普渡人的信啊，这封信对我们的意义功效呢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圣经原来是没有标题的啊，也没有标点符号。那么我们当今现代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很为这个古代的人啊，我们为他们惋惜啊，没有标点符号怎么读呢？那该多费劲，是不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一想，正是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啊，所以逼着人怎么样，要用心的仔细的去读，他们能够把圣经呢读懂读透。后来呢，我们人呢又加上了标点符号，分了节，分了段，分了章，加上了书名，甚至还加上了许多的小标题啊，让我们读起来不但是很省心，也很省力。不过我们圣经慢慢读多了的时候，我们会渐渐发现这些是我们能够省心省力的这些东西呢，可能会误导我们。所以呢，尽管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已经有了标点符号，我们还是要留意它这个标点符号是否用得是符合圣经原来的意思。让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开头啊的第一个段落到哪里位置啊。我们先来看，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如果我们停在这里呢，加一个句号，大家觉得怎么样？对不对？那如果对的话，那么这封信啊，就真只是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了。这就是所谓的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并不是圣灵漠视这个作者保罗给这封书信加上的名字，是后来的人加上的名字，也很可能啊是因为在这里加上了句号才起了这个名字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么在这里加上句号呢，一读就不同了。这封信不只是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也是写给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有在各处，这是五个非常重要的字，这五个字呢就包含了写了这封信以后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点。它的对象是什么呢？是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那这个定义呢稍稍有一点模糊，把下面的两句加上去啊就比较清楚了，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你想一想，基督是你的主吗？基督是我们拉法叶华人宣道会的主吗？如果是的话，这封信呢也是圣灵接着使徒保罗写给我们的信。就连这样的分段呢也不是很完全， 实际上还有下面两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一般的话我们把这句话叫做问安的话。什么是问安的话？大家晓不晓得什么是问安的话？通常呢是礼貌的话，是好听的话，也是通常说不说都不太重要的废话，对不对？那你想保罗真会在这里讲无关要紧的废话吗？显然不是的。从头再来看这封信开头的四个字啊，叫奉神旨意。那这个奉神旨意这四个字与我们刚才看的这些话啊，哪些有直接的关系呢？如果在这个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这里我们加一个句号，那么好像这个神的旨意就是在讲什么呢？在讲保罗自己的尊贵和权柄，让我们敬重他服从他，就好像说我们奉神的旨意做普渡大学的教授一样啊。这个时候你觉得来头不小，最好你就乖乖的听课，也不敢迟到，也不敢打瞌睡。如果这样的解读呢，神的旨意就是神对保罗的任命。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把奉神旨意后面加一个分号，那么我们读起来啊，这个意思就截然不同。这样神的旨意是神对教会如果有所启示的话，就接着他所设立的使徒，尤其是保罗来传达这样的一个旨意啊。因此呢，这个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呢，就不仅仅是一个问安的话，而是神的旨意的目的。也就是说，经过使徒保罗这封信所传达的内容里面的这样一个安排啊，可以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拉法叶华人宣道会啊。反之啊，如果我们不接受不尊重这样的安排，也不服气这信里面所说的内容，那虽然继续的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仍然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也是他们的主，那这样的话非但不能够让我们得到这里的恩惠平安，还会从神的旨意的当中偏离出去。那么我们对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有所了解，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是不是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盼望大家能够明白，当我们读这封信的时候啊，不要当作是到哥林多教会去怎么样去参观一下啊，看到他们问题很多，我们就自以为啊比上不足怎么样，比他们还有余，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看从第四节开始，保罗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哥林多人的，也是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惠感谢神。因为无论是哥林多人还是我们普渡人啊，我们都在基督里领受了神的恩惠。我们教会也同哥林多教会一样，在基督耶稣里啊，凡事都富足，我们的口才啊，知识都全备。同样，因保罗为基督做的见证啊，这福音和救恩的真理呢，在我们的心里呢得到坚固。那我们在恩赐上也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我们也清楚地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相信主啊必坚固我们到底，能够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呢无可责备。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第十节开始，使徒保罗就谈到了合一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有很多的教派，很多的宗派，对吧？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啊，不同宗派虽然教会的路线不同，神学体系呢有差别，但只要不是异端邪教的派别啊，在基督里呢认为啊还是合一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在接纳外面来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或是要为离开这里的弟兄姐妹在外面新的地方找教会的时候啊，除了需要 辨别异端邪教以外啊，不是很在意教会的宗派。不幸的是啊，弟兄姐妹坚持不同的教会路线或者是神学观点，也是啊在教会引起纷争、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啊。教会路线的不一样，神学观点的不同啊，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是因为啊，历史历代都有很多被人尊为啊使徒级别的这样的圣经教师和神学家啊，他们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敬虔，大有能力。他们建立教会，他们布道，让很多人信主。他们写下的书啊，一代一代的往下流传，认为他们是使徒级别的教师，使徒级别的神学家。历史历代累积下来的话，这样的人很不少的，有许多啊。那如果这些使徒级别的圣经教师或者是神学家，他们的言论或者是著作啊，被当作是神给他们的新的启示啊，就必然制造出异端邪教。那如果这些使徒级别的这样些圣经教师和神学家啊，他们的著作或者他们的言论是他们自己对圣经的领悟，因为人的有限和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啊，一定呢会存在错误。因着这些大师们的这样的影响力啊，他们的著作是世代相传，他们的教导是深入人心啊，因此呢一时看不出来的一些小错误啊，很可能会像面教一样是全团罚起来。当我们在读使徒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如何看待使徒保罗的教导和圣经以外这些大师们的教导啊，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这不是我们选择到底是哪一个教会的路线，更不是我们参与神学讨论的时候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而是古往今来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自己需要去分辨、去决定的事情啊。那在这一件事情上的决定，会反过来决定你这个基督徒、我们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基督徒、怎么样的教会。在这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上，如果没有共识啊，教会是不可能真正的合一。追根究底啊，所谓的合一是众人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不是你我他人与人之间的合一。那么我们设想一个例子啊，今天有一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当然不是我了啊，他如果所讲的与保罗所说的不一样，你听谁的？你和谁合一？听他的还是听保罗的？听保罗的啊，很好。那这个教师啊，有神学博士的学位，圣经啊，连几章几节啊都背得清清楚楚。只可惜啊，他讲的、所说的与保罗所说的不合，你听谁的？你与谁合一呢？保罗，好，是保罗，很好。那么，如果这个教师，他有灵魂出窍的经历，又有医病赶鬼的异能，他上过三重天，与主见过面，两次从死里复活，自称为使徒，他所说的如果与保罗所说的不合，你听谁的？你与谁合一？大声一点，保罗。好，基督，这个更好。那我们大部分说是保罗，因为我们还没问基督的事情啊。如果和保罗合一很好。我们再问下去啊。如果这个教师他著书里说大名鼎鼎，是历史上复兴运动的大将，名字叫加尔文，或者是马丁路德，或者是 C.S. 路易斯，或者是唐崇荣、格佩里，但所说的和保罗所说的不尽相同，你听谁的？你跟谁合一？不是太容易回答啊。有没有谁能够大胆的说一个名？除了基督以外，是与谁合一？保罗。好，但是待会儿讲完道，就有弟兄姐妹来问我啊，那他们讲的真的是和保罗说的不一样吗？那这个问题我就会，你要问这个问题，我会反问你啊。神迹的保罗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你好好读了吗？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那我回答你又有什么用处呢？一个人啊，没有喝过这个可口可乐啊， 他怎么知道这个白事可乐不是真货呢？对吧？你不知道保罗说了什么，你光来问我，那我说了算，那么在你的心里，我岂不比保罗更大了啊？那这个责任我是不敢负的啊。